我这个没有价值的自我怎么能确定价值？所以对价值的肯定要先肯定到能肯定价值的自我的价值是肯定的。
如果自我的价值不是肯定的，我怎么能为自我之外的一些存有做一些肯定性的价值观？自我的价值的肯定是肯定其他价值的根基。自我如果能对价值有所认识，也自我本身一定是有价值的一个存在。而价值是我定的吗？定价值的我本身的价值又是谁定的？如果我对我以外的事物能够定价值，那我本身一定是有价值的。而我本身的这个价值如果不是肯定的，我所定的一切的价值都不成为价值。能肯定价值的价值本身是一个价值，而这个价值呢是谁定的？我们昨天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神是价值的源头，神也是价值的根基。所以呢，今天我的被造界里面是唯一能肯定价值的货物。 The only being can evaluate can determine the value besides myself。 而我这个唯一能肯定在我以外一切价值的这个我，肯定价值的价值本身呢是神所造的。这样我在神以所造的万物之中有一个中介性的这一个特殊的地位。我是在神与物之间而被造，我在神与物之间的这个地位是特殊的地位。因为这个地位呢是使我可以超过万物，使我可以分析万物，使我可以研究万物，使我可以管制万物的那个眼睛。这个地位的本身如果不存在，人怎么能研究在他以外的万物？人研究自然而自然不能研究人，人分析大自然而大自然不能分析人，人能明白认识在自然中所隐藏的奥秘同知识，但是自然对人没有知识。这个能够研究分析大自然，能对大自然产生价值评定的我本身，是在价值的源头从被分析的其他的价值在这万物的中间。这样价值之根从价值之果中间的地位就是人，价值的本从价值之末的中间地位就是人。人在价值的本末中间有个中介性的地位，人的地位是非常尊贵非常宝贵的。你以尊贵的荣耀为冠冕给人戴上。自我价值的肯定是使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感到有意义有力量有维持力的原因，而自我价值的否定就使一个人感到生活在世界上没有意义，可能产生自杀的念头。对一个自我这个小的范围，肯定同否定可以影响自己奋发同衰退的这两个极端的行为，照样对整个人类的这个肯定同否定，使我们产生了对别人的爱同恨的原因。对其他的小自我价值的肯定同否定，会使我们产生做一个个别帮助别人或者杀害别人的人。一个人否定自己就会自杀，否定别人到极端会杀人。而这个世界呢，战争的产生、和平的推动力、教育的那个推动力、从摧残文化的推动力，都是从对那个价值的错误认知观产生出来的。从整个的社会、整个的自然、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历史中文化归宿到那个真正能评定的个别分子，就是自我，也就是我们每一个自己价值的肯定，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一个人能真正爱自己，或者能真正抱着正确的价值观来认识自己的时候，这个人就能爱别人。如果一个人不能真正抱着真正的价值观来认识自己真正的价值，那就不可能爱别人。从这个观点来看，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文关系的基础，爱人如己是一切伦理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不能爱自己的人不能爱别人，但是对爱自己的解释不能随便下定义，要透过神造人的原位 the original position original state of manAccording to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to know yourself. 你照着神造人原位的那个旨意来认识你自己的时候，然后以这个 去推广，你就能爱人如己。今天一个人恨别人，不是因为他太爱自己，一个人恨别人，因为他把人与人相比的时候，以心比心，他认为自己的存在是可恶的，别人的存在也是可恶的。一个恨自己的人不能爱别人，一个爱自己的人能爱别人。而如果一个人只爱自己而不爱别人，他对自己的肯定的那个爱一定有错误的价值观掺杂在其中。如果一个人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而照着正义从真理来爱自己，以这个去推广，他会爱人如己。这些教训是圣经真理的原则提炼出来的很重要的教训。我相信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哲学，没有任何一个派系的思想，没有任何一种主义，也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与圣经中间的真理相比，因为这真理是从神而来的。价值的源头是神，价值观的源头也应当是以神的观念为正确的。两个礼拜以前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价值观？我的答案，价值的源头是神，以神的教子的源头去观察价值，这叫做价值观。如果一只鸡照科学的方法来养，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养成一只肥鸡；如果不照科学方法来养，就是一只瘦鸡。我们印尼科学比较落后，所以我们印尼的鸡比较瘦。如果你到印尼去，我请你吃鸡，我不要讲鸡，我说我们的鸟不太小，而你们的鸡很肥呢，我不太欣赏，因为以科学方法养肥的鸡呢，有一点违背自然力，所以呢味道不大。不但如此，还有危险性。几年前我在怡保讲道的时候，报纸登一件事吓了我一大跳，他们把这荷尔蒙注射在鸡的这个头部，要经过45天才消化成为整个鸡里面的一些部分。如果在不到45天以前把鸡宰杀了，那荷尔蒙进到人里面，对人有性别的搅扰。有一些男人不知道这件事，买了一些未经完全消化过的荷尔蒙的鸡就宰了吃了，胸部开始发达起来。因为这件事呢，鸡的生意大大衰退下去。这是几年前我亲眼看的报纸的事情。那几天没有人敢吃鸡，因为这个搅乱太大。好，言归正传，但一只肥鸡不知它被养肥的原因是什么，而很感激它的主人这样爱护它，你有什么感想？如果这只肥鸡在肥的过程中间突然知道了、被养肥的原因是为了宰杀肉更多，他会有什么感悟？那么我提到知，提到终极要被宰杀，他的存在是为宰杀，他如果知了有什么感悟，这里提到的事情你们感到好笑，因为这是不可能，他根本没有这种知，他也根本没有这种成，也没有根本没有这种感，这个和价值有关系。首先我们提到存有性、认知性、感悟性，这些和价值有关系。这个智慧变成基因有人的一部分，而因为鸡没有这种事，因为猪没有这种事，你把它养肥它也不会感谢你，你把它宰杀它也不会记得你，它对它的存有的价值也没有价值观的这个特别的分析。所以呢，这个根本是不成话的事情。但是我用这个影射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到底人的存在是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存在应当有怎样的知识，以及我们的存在的价值和我们的积极到底是什么？我们应当有哪一种感悟？是我在我的里面可能产生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或者对我价值的肯定的知识不是从我里面来，而是从我外面来的。我被生成人不是我选的，如果给你选，你要生成马或者你要被生成什么？你说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文学很好，转来转去，做人难，叫你做狗你也不甘愿， 所以你这个做人到底是被动的或者主动的，是甘愿的或者不得不的。我因为生成世人，我不得不去做人做下去，也不能换。如果给你有主动权去选被生成什么，请问你还是不是被选被生成的？你只能说我可能因为痛苦的缘故，我选不被生。所以在这里呢，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纯同不纯之间的价值，没有纯为人或者纯为猪的其他的选择的价值。你只能说我因为这样苦，宁可那一天我爸爸妈妈没有结婚，没把我生下来。所以这个是纯与不纯的问题，而不是纯为这个或者纯为那种的问题。但是请问，如果你不是经过这些苦难，你会有那样的决定吗？如果你没有失恋，你不会有那样的问话。如果你没遇到人生痛苦的阴暗面，你根本连那种假设你都不行。从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苦难给人的存在的威胁，是一种不知的价值在妨碍已知的价值。动物没有这件事，而人有这件事。关于苦难的价值，我今天不谈，因为这不是今天题目。我对我知识，对我价值的知识的可能性，是不是从我里面的潜在本能发出来的？或者我对我自我知识肯定的这个可能性，是唯有由外在的潜在能、外在的能力来刺下来的？这个眼睛有玻璃，这个 projector 也有玻璃，橱窗也有玻璃。这些是不同性质的东西呢，有不同的功用，而这些不同的功用同它的价值的地位有关系。这个价值的评定不是它本身里面有什么，虽然功用是与它共存的。你方选出 existence with the material， 但是在功用之外呢，有定功用者的目的。那定功用者的目的才是这一个价值评定的原因。创造做眼镜的人呢，给他磨成不直而是弯的玻璃，因为有功用。而这个功用有一个目的，就是呢配合眼睛周转的时候，不会产生这个弯曲的影像 ，no distortion。但是在这一片上呢，就需要平的玻璃。而这个平有它的功用，其它定为平而不定为弯的，有它的目的。这样呢，这个目的和价值的关系的肯定，不是在它里面的因素，而是外来加上去。人在宇宙中间，人不是绝对的。当我们下这个定论说人在宇宙中间不是绝对的时候，这句话是一个信仰，而这个信仰是可以从现象中间去看出它的正确性和可能性的。因为人在进度中间，凡在变换中间，在进程中间的就不是绝对的。 Anything which is in the process is not absolute。在你的进步过程中间呢，你是面向更完整的地步。既然面向更完整，本身现在就不完整。你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你在进步的中间，在这个程序的中间，你怎么能说在进步的中间的是完整、是绝对的呢？是人在宇宙中间不是完整的。文化的进步、科学的成就、整个社会文明的改进，都告诉我们进步是一件事实。而在进步中间，如果是不完整的，而自以为自己是完整的、绝对的，这个乃是盗取了或者偷用了完整性，从绝对性来麻醉自己。这正是今天文化上一个很大很大的弊病：人把自己绝对化。人在宇宙中间既然不是绝对，我们就应当呢思想，既然我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在我里面有绝对的观念呢？绝对的观念隐藏在相对的存在中间，而这个隐藏在相对存在中间的绝对观念从哪里来的？这只能回到刚才的那一句话，功用和地位的被定不是从里面出来，从外面出来。我里面有一个绝对的观念，而我本身又不是绝对的， 里面的这一个面向绝对的，从绝对观念的向往，一定从一个真正的绝对者出下来的，那一位就是上帝。他不是进度中间的产物，他本身不需经历进度和程序，他是永远不变的，因为他是不变者，所以他是绝对者。因为他是不变者，所以他不需要借着程序来完全自己，他是完整的，他是永恒的。为这个缘故，谈神是价值的源头，这是完全合理的事情。而这个我能面向永恒，我能有绝对者的观念，我能有这个求全自心的这个向上的冲力，使我的进步中间能向上的这个价值的推动力的本身，既然是从神来的，我乃是因为向往价值而归回价值的源头。我因为向往价值，我炫目价值，我要追求价值，所以我是面向价值的源头而去。面向价值的源头，我们昨天提到和神性，所以 unite ourselves with God， 这与神合一的这一个呢，就是信仰的动力，这也是人潜在的宗教性。我这个原则，要真正肯定自我的价值，莫非你先信仰，在信仰中间肯定了神是使你能肯定自我价值的绝对答案，只有通过这个价值的源头，我才能肯定我自我存在的价值，绝对化自我，或者使自己进到绝对的地步。这一个过程的本身，是今天一些存在主义的思想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两百年前，牛津大学发一个博士学位给一个大音乐家，叫做 George Frederick Handel。在他的时代，几乎没有人在音乐界里面拿博士，但是这个人太伟大。当他十八岁的时候，就到意大利去，在不到不久的时间里面，他马上掌握了整个意大利音乐学派里面最精华的东西，而且做了比任何一个意大利最大的音乐家更好的音乐，更好的意大利音乐。这样的天才呢，是不容易见到的。他写了比任何一个德国人更好的德国音乐，他是德国的，这个不奇怪。瓜胡除了巴哈以外，他也写了比任何一个法国最大的音乐家更好的法国音乐。他后来到英国去，他写了比任何一个英国历史里面最大的音乐家更好的英国音乐。这个人是 cosmopolitan， 是国际性的人，是超国际的人。牛津大学给他一个博士学位，但是他回信说：“对不起，我不接受。”是不是不好意思？是不是不敢当？或者认为博士不够衡量他的音乐天才？在这里，这个价值的衡量，你给我的博士是使我从那些领受博士的人同等，而我呢，不一定是同他们一等。He is a class of his own。两百年以后，有一个法国人叫做 Jean Paul Sartre， 沙特，当诺贝尔奖金颁布他是得奖人的时候，他不庆贺，他不理不睬。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早就对你们说了，价值是自我肯定，不是被人限定。我如果信了，我一生的理论就给他否定掉了。价值的肯定是在我里面，我自己决定自己的价值，不被你们定。当我承认你可以定我的价值的时候，我已经否定我自己的肯定，否定自己的肯定就等于完全否定。所以他不信了。同一年，北越的范文同，越南的范文同，也拒绝了这个诺贝尔奖金，原因是他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间的价值观。把这几个有名的人提出来，顺便谈谈一个牧师对英国皇太子讲的话。他说：“皇太子啊，你和我是好朋友，但我呢是不会改变身份的。”你会变成皇帝的。当你做皇帝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给我生机，给我生机。这皇太子吓了一跳， 还有比做上帝仆人更高的位分吗？你还要生气？你还不知道你的位分很高吗？所以这个牧师自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地位，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位分，还盼望生气，还盼望比他积极的人给他生气。穆罕默德阿里讲过一句话 ：“A man as great as me is very difficult to be humble。”这穆罕默德阿里讲的，他实在相当伟大。A man as great as me is very difficult to be humble。你把这些人对价值观的衡量，都是文化巨子，在这个运动界，无论在这个音乐界的，在哲学界，把这些的价值衡量比较起耶稣基督，圣经讲一句话。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为人人常要死位。这句话令我深思，令我玩味。什么叫做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而比天使微小一点呢，是我们人的状况。因为旧约圣经已经提到了，上帝创造人，把他造成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刚才提到，人在中介性地位中间，是价值源头的一个奇妙的创造，就是能肯定其他被造价值的一个价值存在。人既然在神与物质之间，我们的地位是中介性的地位，这名词是创造出来的 ，the intermediate nature of man。人这个中介性的地位，介乎神与物之间的这个地位，它是价值的源头所创造出来，有特殊价值，又能衡量一切其他价值的有价值的存在。那么，这个中介性的地位，使我们明白我们自知的责任和功用是什么。一个人如果先否定了价值的源头，也就是神，先否定了对神的信仰的可能性的话，他所走的路一定是错误的自我肯定。错误的自我肯定告诉圣经的原则只有两种，第一种就是看自己太高，第二种就是看自己太低。这个底在宇宙中间应当如何安插，对自己的认识应当凭着什么原则才去了解我这个自己在整个宇宙中间呢，应该有怎样的地位才能产生怎样的功用，而这个功用同我原先的价值是有关联的。我能不能因为我愿意把自己的价提到我喜欢的地位，我自己就变成那么高价呢？或者我是不是因为看自己的价看得太低，以至于我就失去自己的价值？昨天稍微提过这个事情，价值不应当因为被认识错误而影响他自己的地位。在心理学里面，这两件事都提出来。而如果你不透过神的启示，懂神学去看心理学，你还不会完全明白心理学中间的毛病在哪里。当一个人评价自己的时候，站在价值的源头中，价值的对照之间来评定价值的时候，先评定先肯定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他一看自己太高，这个叫做 superiority complex。 当他看自己看得太低的时候，这叫 inferiority complex。 自傲与自卑使一个人产生错角，以至于不能把自己与人与神与物做一个调和的原因。 No harmony between man, Godself and nature is because wrongly estimate yourself。 当一个人把自己估计太高的时候，产生 superiority complex， 是自高的隐疾或者这个自傲感，使一个人的利群，使一个人呢这个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当放的地位，也使一个人以神与自然谈的不协调的生活，把自己看得过低，这个叫做 inferiority complex。 一产生了自卑感的时候，这个人就过了一个非常矛盾痛苦忧郁而不能解脱痛苦的生活，把自己看得太高，把自己看得太低， 都是错误的价值观的结果。把自己看得太低，自己做人很不舒服；把自己看得太高，给别人做得很不舒服。但是就在同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很可能一天当天早上看自己很高，当天下午看自己很低，一天就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结果自己也不舒服，别人也不舒服，我们谈他我们也不舒服。那么怎么样评定自我的价值呢？另外一个问题来，我的价值是可以进取的，或者我的价值已经原定的？如果我的价值是原定的，是固定的，是永定的，而不能进取的，我的努力有什么价值？我借着努力的价值可以提高自己的价值，这个借着努力价值提高价值的这个价值是一个进步性的价值。如果我的价值不是永定的，是可以进取的，请问我岂不是可以一直进步进步到有一天变成神那样的地步吗？那是存在主义所做的最大的梦。人能不能把自己不当作己是一个人来看待，而结果犯上了两个毛病呢？视己如神，或者视己如主。我们有时候把自己看成好像是神一样，有时候呢把自己看像是牲畜一样的。而有许多的人就在把自己当作是神的时候，他过的生活不像神而像畜生，否定道德的价值，否定神启示的价值，否定信仰的价值，他要过一个绝对自我自由的道路。所以他的道德既然没有约束，他一方面当作神一样的自由，另外一方面他表现出来是畜生的生活，因为没有神的约束，没有道德的规律，也没有向上的必要，没有这些的法则， no criteria of the morality of his behavior。
我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
要肯定我今天存在的价值，我们是透过物来看己，或者透过己来看己，或者透过别的人来看己，或者透过神来看己。今天晚上每一个人应当做一个自我审查，自我检讨，我今天对我自己的认识是透过我的价值来看自己呢，或者透过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呢，透过自己的看法来看自己呢，或者透过神所启示的真理来看自己。这个应当在你肯定其他价值以前先做清楚，否则你这个不正确的自我价值观去评定其他价值的时候，你掉在一连串无可救药的错误里面。什么叫做透过物来看自己的价值呢？有多少人在童年的时候所受的是清白、诚实、照真理而行的教育，等他进到社会的时候，他发现所教的一切完全行不通，在社会中的所有的完全是相反的东西，你越诚实越没有饭吃。所以教育岂非正在教导一套西方中间的理想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在整个价钱观里面被埋没掉了呢？今天的世界是价钱否定价值的世界，听清楚吗？而如果你认你就应该是这样，你正是以物来评定你自己，以物质的享受，以物质的金钱的数目来评定你做人的意义，这个叫以物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观。第二，以自己的理性、自己堕落了的观念，以自己的价值观。第二，以自己的理性、自己堕落了的观念，以自己下摆相对性的基督中间还没有完整的观念来评定自己的价值观。第三，以别人的看法来评定自己的价值观。这些严重的事却平常好像若无其事的已经遮盖住我们的理性，朦朦懂懂的笼罩着整个的社会。你不要这样做，为什么？等一下人都会讲话，很简单，你不要那样穿， 等下大家笑你，等下大家笑你。所以这个整个的动机是为了别人对我的看法来决定我自己应该怎么做，用别人的观点来决定自己的价值观的人，这个人在相对中间，相对到特别相对的地步，以相对付以相对。但你自我认为我不会错的，我这样看就是对的，不必再有什么神，不必再有什么宗教，我信自己，他乃是以相对去绝对化相对，冒充绝对来面对相对，这个就不对。以物以己以人来看你自己的时候，你怎么会看得清楚？第四样的情境是以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神啊，你告我，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地位？从整个普世的原则来说，人的地位是什么？在人群中间，你把我放在哪里？在你所给的不同的智力，在这个不同的人里面，我是属于哪一种人？在所有的恩赐中间，我能做的胜任的是哪一种工作？求你帮助我，你指导我，你引导我，我要照着你指引去查看，去找到我肯定自己价格是在怎样的范围里。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讲，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进步是因为神而有的进步，不是因为自己就变化自己的进步，那么察验何为上扬神情可喜悦的上帝的旨意。接下去，不看自己贵太高，那个照着上帝所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你看这样的教训伟大吗？感谢上帝，你先陷在神的面前，你不计，你先伏在真理的权威的下面，你现在价值的源头面前降服了他，然后呢，寻求察见神那上扬神前可喜悦的旨意。基督教并不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自己像神一样的，然后呢轻视别人。基督教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太高，也不要看自己太低，然后呢用以己推及别人的心来认识别人，与别人一同走在人生的道路中间。你永远不能借助你个人的努力追求去超越神已经为你定的那个价值的地位，你永远不能借着否定去抹杀神为你定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神为我们所定的是什么？按普世性的原则来说，人是比神更低而比自然更高的。大家说，人是比神更低而比自然更高的。当你看见神所造的一辆新秀的时候，你便发出问题：人算什么？讲这句话岂非是自卑感在作祟吗？好像是。人算什么？ We are nothing。 人算什么？他们自己相当低，没有什么可夸的。接下去说，你太差管理万物，所以在神子造的这个大功之下，我们看自己何等微小，但是再看神所造的大自然，我们的生命可以管，可以派我们管理大自然，我们的生命是高的，不是低的。这样请你我中间的找到了正确的人的地位，你再不会贵自高，也不会贵自卑。这样的一个人，他因为对神的存在的肯定，对价值源头的认知，他能够肯定自己的存在同存在的价值，那再以这个正确的观念去处理自己，安插自己在神与物的中间。他不是神，他也不是物，我不能把自己与物一视同仁，我不能也把自己与神一视同仁。我不是神，神不是人；我不是物，物不是人。当我把自己降服于价值的源头的时候，我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在正确的价值观去叫万物降服于我，这样我就做了万物的主宰。但是神做我的主宰，不是万物做我的主宰，让我去主宰神。这是两条的路线。现在多少身为人的而不甘愿做人的，就产生了麻烦的人生观。 有一些人他们让物主宰他，他不知道他整个的一生劳劳碌碌，为了里面对物的贪，对世界的爱，所以呢，只要物就可以左右他，只要金钱的数目就可以支配他。你叫他做主公忙得不得了，我没有时间，因为他先假设神的工作是没有价值，所以不把做神的工放在他忙碌的这个程序表的一部分。但这个这么忙的人，忽然拿一个电话，先生啊，你出来两个钟头，有一批生意可以拿到20万，有没有时间？有，有时间。他整个的存在，他整个的时间的这个支配，完全受物所控制，他没发现。而当他已经在这条路中间走到一个极端的地步的时候，他所有的宗教经验只有一个目的，盼望神受他指挥，来使他可以继续服侍物。所以这个方向变成了神要做我的仆人，而我做物的仆人。另外一个方向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另外一个方向刚好反过来，是让物服务于人生，而人生不是要服务于物质，物质是为人，而人不是为物质。然后我有了物质来服侍我以后，我这个人把万物带来归附在神的面前，我服侍什么？请问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人生观念，您是哪一种？我们刚才读了几个很特别的字，源，那源字什么意思呢？叫 origin， originally， 上帝源表示呢，上帝有那永定的价值地位，但人没有达到。有耶稣基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什么意思呢？这表示透过某一种在程序界、相对界里面的一种特殊的行动，以后他就得，这得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呢，要得回，代替整个人类得回了原先所失去的。The original state of man,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man being created by God, original position of man in the universe. 这个成为所有宗教、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文化继续不断挣扎、继续不断探索一个重大的原因，也重大的题目。到二十世纪，人类还继续不断在思想，到底人是什么？到底人的地位是什么？到底人的价值在哪里？到底人的目的是什么？这些答案永远不能从人的本身里面产生出来，刚才已经提到，只能从造人的神的启示里面给我们真正的答案，因为它是价值的源头，我们是特别有价值的被造物，为了要评定其他的价值。耶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这句话告诉我们，整个人类已经 lost the battle，我们整个人类已经掉在错误的价值观里面，整个人类已经因为亚当的犯罪失去了人那个原先的地位，所以神自己到世界上来救人的时候，这个是绝对界在相对界中间的干涉 the intervention from the God who is in the absolute sphere come to the relative sphere。 当基督暂时成为比天子微小一点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曾经在历史的过程中间有一段的时间成为人，这个重点在哪里？这重点就是代表性的问题。基督到世界上来也代表全人类的身份，站在人的地位上，为什么要替你替我争回原定的地位？所以他借着受死的苦，他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个得什么意思呢？就是所失去的借着基督得回。所以啊，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喜欢看传记，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去问所有的人什么叫做做人，但是从传记我们可以稍微知道别人怎样做人。而我们看的传记多数是比较成功的人的传记，少数去看那些比较坏蛋的传记，你也会偶然看看希特拉的传记， 看看曹操的传记，但你都是会看那些所谓比较成功的传记，因为你认为成功所包含的价值是很大的，虽然失败者所给你竞技性的价值也是存在的，但成功者就是面向价值的那些人到底怎么样做人。那你把这些事从基督的生平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失败，却也没有一个人像失败的耶稣得到了那样大的成功。这样基督代表人类否定了那相对性的错误观的价值，基督也代表了人类取回了那正确的永恒性的价值。基督是失败的吗？是的。从人的眼光来看，从人类在罪恶的性质堕落的价值观来看，基督是完全失败的。他在宗教家里面是最年轻被杀的，许多的宗教家是寿终正寝，而基督是死于非命，被人置于死地，而且是以最凄惨的刑具做结束他生命的工具。穆罕默德62岁，释迦牟尼80多岁，老子80多岁，孔子72岁，亚伯拉罕175岁，摩西120岁，这些伟大的宗教家，这些伟大的影响性的宗教领袖，都有足够漫长的年月同岁月去发挥、去教导、去影响他们的世界。基督出来做工的时候30岁，死的时候33岁半，一个只有3年半可以教导人类的人，能有怎么样的成就？所以我说基督是失败的，刚做3年半就被人家杀死。当他死的时候，可以说用人的眼光来看一事无成，没有建立过一个基督教学校，没有写过一首基督教圣诗，没有存过一点钱做基督教布道基金，没有开过任何基督教传道事业普世运动的这个户口，没有组成一群基督教的军队，或者任何其他人类的权力、在名、在利、在功、在财这些事情上的任何成就。但是这一位在十字架上基督竟然在最痛苦的一刹那，一面流血，一面在钉痕从颈鼻刺透他的脑头皮的时候，讲出一句话 Tetelestai 成了。他暂时比天父微小一点，这个所受的十的痛苦得了尊贵与荣耀为冠冕。亲爱的，你要真认识价值观，先肯定你的价值。你有没有错误的肯定你的价值呢？回到创造你的上帝所给你的价值地位，而你回到你创造主给你的价值地位，你发现你已经失去的时候，谁为你这回认识基督？你有第二条路，感谢上帝，在基督里我们都会有尊贵荣耀为冠冕的地位，也从那里产生了一个新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从那个时候你可以好好平定自己，平定别人，平定万物。我们记住了，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能为自己定超乎你旨意中间更高的价值。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定的是最美好的，求主给我们一生一世寻求明白察验你那善良神前可喜悦的旨意。我说我们没有随流失去，没有虚度光阴，百战地图，没有过一个不令你喜悦的生活。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用你的光照耀我们，用你的灵感化我们，给我们找回在基督里面的地位。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代表，为我们死，为我们长了职位，使我们可以借着他得着全能。主啊，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为我们代表了整个的人类，这回的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今天照样可以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价值。
就是那永存的价值，那不衰残的基业，直到永永远远的价值。主啊，教导我们，使我们愿意脱去那些暧昧的行为，使我们轻看那些虚浮的东西，使我们眼睛仰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不是做一个利用你来把自己覆盖万物之下的人，乃是投靠你，使万物覆盖我们下面，又使我们自己归顺你，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器皿。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以下要解答问题的时间，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有的人会感到国家机场聚会完了，哎，这里怎么这么短，讲到很快结束。你们要每一堂都那么长吗？你们自己讲一次看看。我这一次新加坡要一连21天的聚会，21天每一句话要负责任的。当然这几天的讲座从普通的奉行布道会很不一样，还了钱哪里可以一样，价值观不同啊，不是那个意思。我认为我们不但要 dynamic preaching， 我们要有 systematic teaching。 你看到这个不同了吗？啊，我们需要有一个 output， 把基督教信仰的中心表达出来的传扬。我们需要在里面自我审查，有很有条有理的分析。有很多的布道工作者是用 emotional approach， storytelling， 讲故事激动感情，就叫做奉献布道会。我奉献给主的时候，我就决定不走那条路，我一定要把真理交代清楚。 Before I ask you to make any decision, I should tell you the truth systematically。 如果我们要把真理传讲得清楚，也很切实地把上帝的道交代清楚，我不随便向你什么的要求。我盼望华人的教会啊，不但自己好好的很切实走在真理的道路里面，还要勇敢的有雄心的把这种的精神带到非讲华语的世界里面，时常与我们同的这样的部分。你们的问题要我看的，忘记加到圣经里面去，神就带来，再跑回去，再跑回来，再跑来跑去就来了。有一个人说，那明天好了，他们今昨天的问题，今天问题明天到了。我认为如果昨天讲的你不明白，我今天答比较有历史性的价值。到了明天就有一点冲淡意义了，对不对呢？明天后天还有两个晚上，我要求助特别引导我，给我讲有意义的，你们可以明白也可以有帮助的有价值的东西。我老实告诉你，有许多要讲的，我再祷告再祷告，主叫我不讲。有一些主体现的没有清楚这个要讲的，我越来越清楚叫我要讲。所以每天我的祷告思想还是用很多的时间，是盼望的把这个聚会带到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步。你们喜欢这样的聚会吗？我在这里你哪里好意思讲不喜欢。好，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聚会，再过十年轮到你讲的，哪里可以喜欢喜欢就算了。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聚会，表示你代表基督徒说有这种聚会的需要，对不对？有这种聚会的需要，就有一些带领各种聚会的人出来。各种聚会的性质从普通很多聚会性质是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种聚会是 pioneering， 是一种先锋性的一种聚会。探索者很会探索，是探索到这种聚会的性质。然后盼望你们有没有许多人会注意这种这方面的 approach。 去年我在一个美国一个大学的团契里面讲到，在 Iowa City， 我讲一篇题目，只有讲那一次，后来没有再讲，叫做 How big is Christianity？ 有兴趣吗？这个题目，基督教到底有多大？
有一个基督徒，他的基督教就主啊，给我平安，除了上天堂去。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的基督教是启发他改革整个政治制度的源头，启示源头 ，the inspiration source to change political system。你看到吗？基督教有多大？嗯，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基督教的信仰是它的存在产生最深的根。嗯、基督教到底有多大 ？How big is your Christianity？我那天对那边的学生挑战，你对基督认识有多正确、多广泛，就决定你的基督教有多大。我们每一个人受传统的一些观念影响，因为基督教就是我所领受那个传统。其实基督的智慧是非常广泛、广泛无边无限的智慧。有一个在 Winnipeg修 Biology 的这一个 Program of Doctorate 博士的修为的一个人。他有一次听我讲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神的道可以用这种表达法去传讲，而我从内心深处早就感觉到应该还有别的办法。现在我发现了，后来那一批的人那一批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引起很大的作用。我盼望你们这一代也兴起一些人来。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很多问题问这是问基督徒，问这个比较有经验的基督徒，他们说青年人一大堆问题，不信，你不可以不信，要信。我心里说我要信，但是不能啊，魔鬼工作。年轻人这样硬，你的心鬼要出去，我看来看去看不到鬼啊。我想大概我要出去了。我不是否定鬼的存在，你不要误会，我不是敬派。我告诉你，在这古老的信仰里面还有许多先天的事我们还没发现。我们开始解答问题。主啊，求你赐下智慧，也赐下顺服真理的心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开始看了啊，圣经中包括耶稣，连耶稣也不例外，一视同仁看待，都在进入审判官下面要被定罪。圣经中连耶稣包括在内，对天堂以及以后的报偿的教导，有如马太14章、14章、42章、马可8章5节、马可10章28到31、启示录21章41到23。若要一个人抱着纯正单纯的心来侍奉和相信，这种报仇式的教导实不太正确。那为什么圣经却做如此的教导呢？这种教导的价值观，若讲不好听一点，连世人都不如。比起那些为国家为主义而牺牲又不报仇的人还不如。请你解释这个问题，是很重大的问题。我佩服你有思想又有胆子把这个问题，但是我要纠正你在进步中间的毛病是什么。拉丁文有一句话叫做 summum bonum， summum 后来变成Summit, summary， 啊，就是最高的意思，或者总结的意思。Summum, bonum, bonum 就是 goodness， 所以 summum bonum 意思就是 highest good， 至高的善。那至高的善是什么？如果你说我要行善，以致我可以得到报偿的话。I'm doing good in order to obtain the reward. 我如果行善，是为了我要得到报偿，那么这个善的本身就不是自善，因为有其他的动机，明白吗？因为你是为报偿而行善吗？那么你的动机本身就不是善，因为你除了善以外有其他的东西，这个就不是终极性。什么叫终极性 ？Finality, ultimate。Ultimate. This is not the
ultimate good, not the sum of them. 所以呢，这种思想就是说，真正的至善本身是不可以有其他的，就是以行善为责任，以行善为乐，以善终得乐，那就是至善。好，现在我问，为国为主义而牺牲、不计报仇的人有没有呢？有吗？我否定，我说没。一个人为国为主义而牺牲的人，他是盼望他的牺牲产生某一种果效，那个果效就是报偿。而他自己不在做，因为他把自己连成整个民族的大我里面已经融化在一起，但他盼望得做一些东西，就是如果他的主义有一天胜利的话，他甘愿死、但是他的主义的本身是不是绝对的呢？不是，所以他本身也不是在绝对的善里面，他在相对里面有绝对化的观念，就是好。现在至善到底是不是在人心中有观念呢？我说有，我刚才提了，人有完全之心，人有求全之心，有至善的观念，有绝对的这个思想在里面，这个 concept of the perfection, concept of absolute, a desire for the summum bonum,这个呢表示人内心里面有一个影子，什么都可以传到出去，最伟大的名字真善美的本身，至善的实体，那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些名词呢把它讲起来就好像我们不在这世间一样，甚至有的人勇敢把他的报纸叫做真理报。真理报常常不报真理，这些观念的存在，这些这个求全心理的存在呢，不等于我们已经和至善者已经连在一起，只不过说呢，我们有至善者的影踪在里面。那么怎么解释这件事呢？只有圣经的话给我们解释，就是什么呢？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么如果一个人的相对界行善，在相对界里面行善，在绝对界里面有善报，请问这个相对和绝对之间的结合，你认为是不对的吗？如果你说我现在已经是在行善中间，以善连在一起了，那那个假设还是一个自身念，而不是自身的实体。是我们的相对界，神的绝对界，在相对界中有绝对界的影子在里面，感化我们要去行善。而结果呢，我们就得了报偿。所谓的得了报偿，在圣经里所描写的那个报偿，乃是用人所能明白的词句来讲，那个真正的报偿就是以神和在一起，那个叫做天堂，有神同在就是天堂。因为你一提天堂的时候，马上想天上一个大礼堂，上帝把永生赐给人，这永生就是那个绝对永恒的那一个价值还存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这个大字表示我们的进步都 in process, we're going to obtain, 我们要去承受，要去得做，表示我们已和神后来合在一起，就是合神性。这个合神性就是我从相对界进到永恒界里面的就叫。但是请你不要忘记，我教程动机应当分开来。我信耶稣可以上天堂，这个是果效，不是动机，不等于说我因为要上天堂才信耶稣。一个人好好读书可以生计，懒惰留计，为了生计才好好读书，这个人就不是为了追求学问，而为了追求学问的好好读书呢，这个动机是正确的，因为好好读书结果生计了，那是果效。耶稣基督在动机方面，他不是说你们跟随我吧，游上天堂，跟随我。